我要开口说比喻，我要说出古时的谜语，是我们所听见所知道的，要将耶和华的美德和他的能力并他奇妙的作为述说给后代听。旧约中的比喻，杨天成老师主讲。
上个星期呢，我们一起来看到耶利米的比喻，就是耶利米书一章十一到十九节的杏枝和烧开的锅的比喻。今天呢，我们继续来读另外一个比喻，就是在耶利米书十三章一到十一节的变坏的腰带的比喻。耶利米书的十三章主要是分为两大的比喻，一到十一节和十二到十四节呢，都是以散文的形式来表达的，十五到二十七节呢，是以诗体来表达的。那第一个比喻呢，就是我们今天要考察的部分，耶利米书的十三章一到十一节。那这个比喻呢，是以象征性的动作来说明的，先有一到七节的自传部分，然后是耶和华的解释。其实透过象征的动作来做比喻来传达这个信息，这是比较具体，让以色列百姓听到之后呢，容易明白的。这个比喻主要来描述以色列这个民族已经消失了，被掳的事呢必定会实现。刚才提到自传的部分，以第一人称的我来讲述象征的动作。这个比喻不单有外在的行动，也有内在的感受，所以传递信息的时候呢，非常的生动。当中的内容是以神和先知的对话，先有耶和华的话临到先知耶利米，之后神再向先知说话，命令他做出某些的动作，让他了解这个行动的意义。所以这个比喻解释非常的清楚。从广义上来看，这个比喻耶利米先知是受命去完成神的吩咐，所以他是用行动来表达这个比喻，说明神怎样对待那些被他弃绝的百姓。这段经文包含了四次耶和华对耶利米发出的命令，分别记载在第一节、第三到六节，当中加入了先知的动作，以及耶和华的指示和解释。我们将耶利米书十三章一到十一节分为两个部分来研读，然后呢，我们再思想一下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提醒和属灵的教训。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部分，先知的自传，就是十三章的一到七节。我们先读一段经文，就是一到七节是先知的自述，耶利米亲自描述神对他的吩咐以及他的行动。其中一到七节说，耶和华对我如此说，你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，不可放在水中。我就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袋子束腰。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我说，要拿着你所买的腰带，就是你腰上的带子，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我就去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我的，将腰带藏在伯拉河边。过了多日，耶和华对我说，你起来往伯拉河去，将我吩咐你藏在那里的腰带取出来。我就往伯拉河去，将腰带从我所藏的地方刨出来，见腰带已经变坏，毫无用了。在这段经文里，神的第一次命令临到耶利米先知，神要求耶利米去买一根麻布袋子束腰，而且命令耶利米不可将袋子放在水中。我们看到神的吩咐是仔细和严格的， 因为普通的腰带是用粗布来造的，但是这里提的是麻布的，指的是细麻布的腰带，所以是非常讲究的，而且是祭司和富有的人才佩戴这种材料所造的腰带。既然腰带是全新买回来的，应该是很新很漂亮，也没有损坏的。到了耶利米书13章3到7节，耶和华的话第二次临到耶利米先知，神要耶利米拿着刚才买回来的腰带前往伯拉河去，然后将腰带藏在那里的磐石穴中。再过了几天，神又吩咐耶利米到伯拉河取回那条腰带，耶利米才发现那条腰带呢已经变坏无用了。其实我们可以估计得到，耶利米这次等待的时间呢不短，因为时间短的话，腰带不会那么快就变坏。其实我们等候神的作为和回应呢，有时候都需要耐心的等待，不是一秒钟几分钟就可以回应的。有时候我们等候神的回应等久了一点呢，我们就觉得神呢好像不听我不理我了，那神会不会没有听我的祷告呢？然后我们就不再祷告了，也就不再愿意等候神的回应了。弟兄姊妹，神有他的时间和方法，真正的信心是经得起时间和环境的考验的。另一方面，耶利米说腰带变坏了，就表明他失去了原本的用途，同时也带出一无所成的含义。其实这番话是指犹大被掳到巴比伦的事，因为在米索不达米幼发拉比河一带呢，那里好像腰带被埋在石堆中，完全的瓦解，变为无用。以色列民被掳之后，多年来流落异乡之后呢，受到外族各种罪孽的影响，百姓也变得越来越败坏。要宣告国家败亡的信息，先知耶利米自然会感到难过和悲伤。耶利米先知听到神的吩咐之后呢，他并没有犹豫，只是照着耶和华的话买了一根带子束腰，或者是拿着腰带放在河里的磐石穴。弟兄姊妹，无论是先知还是我们自己，对于神的命令或者吩咐，很多的时候我们未必明白清楚，不过是否明白神的心意可能不是最重要的，最重要的是我们愿意顺服神一切的带领，就像耶利米一样，神怎样叫他他就怎样做。耶利米跟神的关系很密切，所以他完全信靠神，也没有任何的怀疑和不安，深信神这样的命令必定有他的特殊的意义。信心的行为必须有顺服的成分。你看，耶利米没有跟神来辩论，也没有刻意去找答案，让自己安心的去顺服神。弟兄姊妹，这种凭着信心顺服神的态度，都是我们今天信徒应该学习的。其实许多圣经的人物都是在不明白所以的情况之下，因着顺服神的吩咐，他们就遵命而行，没有问原因，没有刻意的去找答案，只是接受了神的呼召，他们就去，以行动来回应神。弟兄姊妹，你是否愿意去学习历代先贤的榜样，遵命而行呢？接下来我们看第二个部分，耶利米书13章8到11节，上帝的解释。现在呢，我们进入这个第二部分呢，就是耶和华和耶利米解释这个比喻的意思。我们先来读一读这段经文。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，耶和华如此说，我必照样败坏犹大的骄傲和耶路撒冷的大骄傲。 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，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他们也必向这腰带变为无用。耶和华说，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，他们却不肯听。为什么耶和华这样严厉地责备他的子民呢？神以骄傲来形容犹大和耶路撒冷。其实我们都知道，这个比喻里面的腰带本来是完好的，但是最后变坏了。这个比喻正好指着以色列民说的。以色列民本来被神拣选，被分别为圣，分别出来的确是值得骄傲的，是优越的。不过也是因为以色列民的骄傲，这种罪性影响了他们，使他们败坏，就像这条腰带一样，放在磐石穴里变为无用。这都是由于百姓接触了米索不达米的迷信和虚妄。不但如此，耶和华甚至以这恶民来形容自己的百姓。我们可以感受得到，神对以色列民的不满和愤怒呢，已经达到了顶点。我们可以理解神的愤怒的原因，因为神一直要求自己的选民遵他的旨意和命令，神不愿意见到自己的百姓偏行己路，败坏和堕落。可惜的是，以色列民最后还是随从了别神，离弃耶和华，去拜其他外邦的偶像。以色列的迷信和背道使他们变为无用。从耶利米书二章十八节里面，我们可以看到任何拜偶像的举动就等于跟外邦来联合，这都是百姓违反自己和上帝之间所立的约。这些呢，都是耶利米要带出的信息。耶利米其实受到何西亚先知的影响，书卷里的信息以圣约为中心，百姓违反圣约可以说是以色列民最大的罪恶，所以他们必定受到神的审判。接下来我们再来读耶利米书十三章十到十一节，这里的语气呢，有点像生命记的语气。圣经说，这恶民不肯听我的话，按自己顽梗的心而行，随从别神，侍奉敬拜，他们也必向着腰带变为无用。腰带怎样紧贴人腰，照样我也使以色列全家和犹大全家紧贴我，好叫他们属我为子民，使我得名声，得颂赞，得荣耀，他们却不肯听。这两节经文表达出耶和华对以色列民的爱和关怀。神一直都希望自己的百姓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，就像腰带贴近人的腰一样，神希望百姓如此的亲近神。唯有人与神这样的亲近，才可以得到从神而来的荣耀，并且可以荣耀神，否则人就会败坏，然后得罪神，玷污神的名。我们刚才说这两节经文的语气呢，跟生命记很相似，因为生命记二十六章十九节说，以色列民如果谨守神的一切诫命，就能够得着称赞和美名，就是先有赞美才有美名。耶利米或许认为以色列民在犹大，他们没有确实的归正，因为他们没有摆脱偶像迷信的虚妄，不过他们却不肯听。耶利米书十三章一到十一节透过变坏腰带的比喻，使我们想到一节经文，就是箴言书十六章十八到十九节，骄傲在败坏以先，狂心在跌倒之前，心里谦卑与穷乏人来往， 强如将掠物与骄傲人同分。这里正好反映出以色列民当时的状况，就是骄傲使他们败坏，使他们离开神。弟兄姊妹，这个比喻给我们一个很深刻的属灵的提醒。以色列民本来就是神的子民，拥有从神而来的名声和尊荣，可惜他们不愿意接受。当以色列民拒绝神的时候，神就转向外邦人，从外邦人之中选召愿意跟随他的人，使他们在神的恩典当中有份。今天这样的福分也临到我们，我们要欢然地接受，成为神产业的子民，我们可以成为神的家。我们要使神得名声，使人们认识主和敬畏主，以我们的见证来尊崇他。我们要使神得荣耀，好让我们成为他所拣选的至宝。我们应该与神联合，就像先知腰带的束腰，紧紧地贴近主，到老都不偏离。也许我们会觉得自己呢很卑微，就算我们没有肆意的犯罪，但是我们有的时候可能会看不起自己，这样我们反而使腰带变坏了，变为无用。不过有一句话带给我们盼望，就是腰带是紧贴人腰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有没有紧贴神呢？我们要谦卑，并且恳切地在神面前祷告，求主使我们紧贴着他，遵行他的旨意，好让我们走在神的旨意之中，成为神圣洁的子民，使他得名声，得荣耀。无论是谁，只要安静地想一想，你是被神所选的，你也是被神差遣到这世上来的，他是多么的尊贵呢？你不只是为短暂的人生而被造出来的，而是为神、为永生、为了神的使命而造的。你的心必须充满着神的恩典和慈爱，将你的一生来奉献给神，为主做工，迎接神赐给你的丰盛恩典。这个比喻也让我们想起一段新约的经文，就是主耶稣给我们的教训，在马太福音五章十三到十六节说：“你们是世上的盐，盐若失了味，怎能叫它再咸呢？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了。你们是世上的光，城造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。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，是放在灯台上，就照亮一家的人。你们的光也当照样照在人前，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，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”这里的教训能够回应变坏腰带的比喻。以色列民没有好好的为主做盐做光，他们离开神，过着犯罪堕落的生活，最后遭到神的唾弃，使他们成为被掳的人，也就是主耶稣口中所说的以后无用，不过丢在外面，被人践踏。今天我们活在怎样的光景呢？虽然我们都是基督徒，但是有没有像腰带一样每天贴近神，跟随神呢？有没有尽力完成神所托付我们的旨意和使命呢？我们是神的见证人，所以要为主来做盐做光，照亮身边的人，以生命影响生命。只要我们愿意为主活出圣洁的生命，就可以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。求主来帮助我们记住这个比喻带给我们的教训，努力为主活出圣洁的生命，不要轻易偏离神的真道。